弟兄姊妹早晨，好感谢神有机会俾我喺度同弟兄姊妹嚟到讲道，今次都系我人生第一次讲道，所以有啲紧张，系好。我哋啱啱庆祝咗咩节日呢？冇错，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因为我哋大多数只会归回原本嘅生活，仿佛我哋啱啱庆祝嘅节日，对于我哋今日嘅生活冇咩重大嘅意义。冇错，耶稣从死里复活，好啊，咁有咩后果呢？对于我哋今日嘅生活，有冇一啲切身处地嘅影响呢？喺呢个今天充满不公义、苦难、痛苦的世界，已经复活的基督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来到复活之后第二个礼拜日，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再次去聆听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在苦难中的家庭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故事。这件事件是约翰记载在约翰福音嘅七个神迹入边最后嘅一个，约翰记录嘅呢啲神迹，用意唔系停留喺神迹本身，而系指向神嘅荣耀，以致我哋能够相信耶稣就系神嘅儿子基督，并且因着佢嘅名得生命。喺约翰福音之前嘅部分，有第二章，耶稣将水变为酒；喺第四章，耶稣医好大臣嘅仔。第五章，耶稣医治了瘫了38年的病人。第六章，耶稣将五饼二鱼分给超过5000人吃饱。第六章，耶稣在水面行走。第九章，耶稣医好瞎眼的人。来到第十一章，也都是今天我们将要到经文，耶稣令到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复活。最后这个神迹是七个里面的高潮，亦都系最戏剧性嘅，因为喺呢件事件入边，喺呢件事发生之前，我哋认识嘅约翰福音话俾你知嘅，耶稣系生命嘅粮、生命嘅活水、生命嘅光。但系嚟到最后呢一个神迹，就系耶稣令到拉撒路复活嘅呢一个神迹，耶稣亲自赐下生命。我哋知道唯有神能够赐生命，耶稣喺呢度赐拉撒路复活生命，正正显示俾喺丧礼现场所有嘅人，佢就系神。故事喺约翰福音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话俾我哋听，耶稣翻到去耶路撒冷，令到拉撒路复活，直接系引致耶稣被拉去处死。所以我哋即将要听嘅故事，死人拉撒路复活嘅神迹，指向或者系预言耶稣自己将要面对死亡同埋复活，而耶稣嘅死亡复活先系最终令到我哋得着生命。耶稣问：我现在就是复活和生命，你相信吗？当你去听呢个故事嘅时候，尝试幻想你系置身于现场，特别去留意耶稣同马大、玛利亚两姊妹嘅对话。让我们现在聆听上帝的说话，约翰福音11章1至6节、17节至44节，经文是来自新汉语译本。约翰福音11章1节，有一个人病了，他名叫拉撒路，来自伯大尼，那是玛利亚和他姊妹马大的村庄。那用香膏抹主，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主双脚的，就是这玛利亚了。病了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两姊妹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了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好让神的儿子藉此得荣耀。耶稣一向爱马大、他的姊妹和拉撒路，所以他听见拉撒路病了， 仍在原地留了两天。第十七节，耶稣来到，发现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约十五斯塔德，即是大概三公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大、马利亚那里，为他们兄弟的死安慰他们。马大听说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但马利亚仍坐在家里。廿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耶稣说：你的兄弟必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来到世上的那一位。廿八节，说了这话，马大回去暗暗地叫他的姊妹玛利亚说：老师来了，他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庄，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与玛利亚在屋子里安慰他的犹太人，看见他急忙起身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到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耶稣看见他在哭，与他同坐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内心悲愤激动起来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主啊，请你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多么爱他。其中有些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为什么不能使这人不死呢？三十八节，耶稣来到坟墓前，心里再次感到悲愤。那坟墓是个洞穴，有一块石头堵住。耶稣说：把石头搬开。死者的姊妹马大说：主啊，他必定发臭了，因为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把石头搬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你差我来。说了这些话，他大声喊叫：拉撒路，出来。那死者就出来了，手脚都缠着布条，脸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爱我们，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亲爱圣灵，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去启发我们，使我们明白真道。主耶稣，求你谦卑我们的心，领我们到你跟前，求你以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以致我们今日能够更加信靠，更加亲近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单单归给你，奉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你有没有曾经试过有些事情突然间变坏呢？假如我的车今朝没有突然间死火，我就不会错过了今天的面试了。假如我上个礼拜没有病到，我的考试就不会不合格了。假如我没有做了这个很愚蠢的决定，假如我没有让这段关系慢慢变差，假如我的爸爸当年没有分爱情，假如我的孩子没有在他学校沾上毒品，这些例子数之不尽。正如一位美国作家 Mercedes Lackey 曾经所说：假如这两个字一定是全世界 最悲哀的两个字。我们所有人都曾经经历过假如的经历，有时候我们的心会被我们经历当中痛苦和无助感来到去淹没，令我们不知所措。为什么神没有出手呢？为什么偏偏拣中我发生在我身上呢？神仍然掌管这一切吗？他真的在乎吗？上帝，假如你当时在这里，事情就不会这样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假如今天早上深藏在你的心里面，但是生命里面我们其中一个最沉重的假如，莫过于我们站在我们所爱所亲爱的人的坟墓的面前的时候。而这个正是我们今天经文所遇见的情景。主啊，假如，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讲，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的事件是约翰所记载最后和最重要的一个神迹。在这里耶稣继续显示他的身份给我们听。我们读到耶稣七个伟大我是的宣言。这里是其中一个。弟兄姊妹，如果复活和生命自己就在此地此刻与我们同在的话，纵然处身于生活里面各种的迷乱、试炼和苦楚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完全的相信依靠耶稣的大能大力。现在就我们透过耶稣一连四个的会面再次进入故事里面。这四个分别是与信使的会面、与马大的会面、与玛利亚的会面，以及最后与拉撒路的会面。约翰想我们知道四件事情，四个真理去帮助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一，耶稣延迟正正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啊，你没有听错，耶稣延迟因为他爱我们。打从故事的一开始，我们知道拉撒路已经病重，病到他随时可能随时就会死。我们都知道耶稣和这个家庭三个兄弟姊妹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当这对姊妹想向耶稣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好像已经知道耶稣的行踪，知道可以派人知道耶稣的位置，去哪里找到耶稣。还有我们留意第三节，整个信息是没有提及拉撒路这个名字。信息只是说你所爱的人，就好像耶稣就会知道他们所讲的是哪个。而在第五节的句子里面，更加是确认了耶稣是爱马大和他的姊妹和拉撒路。好了，现在拉撒路病到就来死了，马大玛利亚在家很焦急，非常焦急，他希望这个通风报信的使者能够行得快点，希望及时见到耶稣。他们不时行来行去望下窗外边，希望见到耶稣的踪影，希望见到耶稣来到入村里面。他们来到张望、等待、期望，但没有，乜都没有，等不到。然而当耶稣听见拉撒路病重的消息，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再读第五至第六节。耶稣一向爱马大、他的姊妹和拉撒路，所以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两天。在和合本的经文的翻译的时候忽略了所以这两个字，但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很小的字，约翰写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忽略了约翰为我们所写的这个好像很小小不起眼的两个字所以。紧接在第五节刚刚确认了耶稣是这么爱这三个兄弟姊妹，约翰说耶稣听到消息没有立刻起程回去伯大尼，反而在第六节他说他仍然在原地留了两天。耶稣故意选择在他所在的地方留多两日，而这个延迟是出自 耶稣对于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爱。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留意拉撒路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耶稣的延迟，也就是说即使耶稣一听到消息即刻起程回去伯大尼，拉撒路的死都不能够避免。因为根据经文记载，当时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日。而我们在约福音上一章看到耶稣身处的地方，其实距离伯大尼只是一日的路程。这个传信的使者大概用了一日的时间去到耶稣那里，然后耶稣再在他原本的地方留多两日，跟着耶稣再用一日的时间回去伯大尼。那代表什么呢？即是代表拉撒路很可能是这个使者一出门没多久就死了。当耶稣在第十七节和这个家人见面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死了，埋葬了四日。而为什么耶稣的延迟是刚刚好两日呢？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很普遍认识的信仰，就是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人死了之后人的灵魂会在身体死者的身体附近环绕他逗留三日，很希望重返这个躯壳里面。但是当这个身体开始腐烂，灵魂就会离开。约翰想我们清楚知道拉撒路的确已经死去，也就是说耶稣将要行的神迹没可能不可能被误解成为这个灵魂自然重返这个身体的讲法。所以耶稣真是因为爱的缘故而延迟两日才启程回伯大尼，为的是要显明上帝在耶稣身上工作的荣耀，从而巩固和增强这个家庭对神的信心。有时有很多我们会被很多焦虑、生活上的混乱事情影响我们明白感受主耶稣的同在，又或者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会埋怨以为神离弃我们。我们有没有试过抱怨神没有及时出手帮助我们呢？为什么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上帝好像不闻不问呢？使徒保罗在出来传道没几耐就被罗马的军队拉了去坐监，而他刚刚正直就是传福音最兴旺的时期，神就给他困住他，困在监狱。对于一个宣教的人被人困住，就好像一个弹琴的人被人绑住手。上帝为什么困住保罗呢？保罗没有在狱中埋怨，反而他更加去感谢神，因为他看到正正是因为保罗坐监的缘故，令到原本没可能信耶稣的罗马的丁兵、罗马的官员、罗马的领导的人都因着保罗的缘故来到听到福音，而且是归向耶稣。保罗自己心里面亦都同时在监狱里面更加明白何谓遵从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在做什么，好像大卫在诗篇十九篇很出名的一篇诗篇十三篇，不好意思，诗篇十三篇，他连续四次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到几时呢？你忘记我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面筹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但是诗人大卫没有停留在埋怨当中，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怎样的神。去到 这篇诗篇最后两节，他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有时候我们会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面对生活面对的试炼交给神，无论他是不是即刻有所行动，无论我们是不是在困境中即刻得着释放，或者是需要继续去面对困难，一切都按神的旨意，从而能够将荣耀归给神，与此同时能够加深自己甚至是其他人对神的信心。我们每一位每一位正正就是神耶稣所爱的，他的言辞绝对没有抵触他对我们的爱。没错，我们往往觉得他出现给我们希望的词，但在神的眼中一切都是最适当的时候。正一位解经家 Milne 曾经讲过，上帝是最守时的，他创造时间，他从来不会迟到。第二，现在式的复活，让我们现在去到第二幕，耶稣和马大的见面。当耶稣终于来到伯大尼，拉撒路已经在坟墓四日，而马大这两姊妹在丧礼里面已经四日，犹太人的朋友已经在丧礼哀哭了四日，终于才见到耶稣。马大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们不能够肯定马大当时的语气是怎样，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多少有些抱怨耶稣。抱怨耶稣，你每一听到消息就立刻回来。不过他第二句的说话虽然有些含糊，但仍然表现到他对耶稣仍然是有些信心。他不能够很明确讲出他心里面的希望是什么，个请求是什么。他只是说好婉转，就是说我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同样地，当我们自觉处身于绝境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只知道将我们一切事情交托给神，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我怎样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于是乎，耶稣加大马大的信心，增加马大的信心。他说，你的兄弟必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啊，末日的时候他一定复活。我们从马大的反应可以想象，耶稣当时的说话给不到他什么安慰。因为当时的他和出席的丧礼犹太人一样，在当时犹太的文化很熟悉末日复活的这个概念。再者，我们相信经历过亲人离世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未来的复活对于正处于哀伤的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但是马大这里其实完全忽略了耶稣这句话的重点。耶稣之后的一句说话直接打破了复活这个概念。复活不单止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人。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过来。又说，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吗？现在耶稣引领马大的焦点离开他即时的问题，即时的忧虑，而是指出一个更加大的真理。相信耶稣自己就是复活有几重的意义。代表复活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单止是将来，更加是此时此刻。代表信主的人因着耶稣拥有战胜死亡的信心和力量。代表上帝透过主耶稣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同时是一个当下的现实。假如马大明白凭信心接受复活就是眼前这个道理，那他以前一路 拥有关于将来复活的概念可能在这一刻已经不再重要。在27节，马大这样去回答，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来到世上的那一位。虽然他说他相信，但故事的发展给我们知道，他当时所讲的相信是远超于他当时自己所能够明白理解。有时我们会不会都是跟马大一样呢？有着一大堆正确的答案，或者是最纯正正统基督信仰标准答案，却是往往忽视了看不到耶稣的存在。很多时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只是专注自己心里面的重担，看不到主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如何能够活在现在，而不单止是将来的盼望里面呢？第三点，主耶稣不是遥远的神，而是明白在乎甚至进入我们痛苦里面的神。现在玛利亚出场，在第32节这样说，玛利亚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就如他马大一样。玛利亚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第33节，耶稣看见他在哭，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内心悲愤激动起来，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主啊，请你来看。耶稣哭了。我们看到，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耶稣，主耶稣是跟我们一起，他跟我们身同感受。当时耶稣眼泪真切地显示了他心里面的忧伤。但是在我们继续看之前，我想大家留意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哭，这个字出现了两次，在33节和35节两个哭字，约翰原本用的字是两个不同的字来的。在33节提到玛利亚和犹太人的哭，和35节和耶稣的哭意思是很不同。33节的哭是一些放声大哭，非常伤痛的哭，而不是默默轻声流泪的哀伤。这些这样的哭声就好像一些人在丧礼非常激动大声喊的一些表现。而相对地，35节耶稣的哭，约翰用这个字就没有包含这个大声喊的意思。第二个字我想大家留意呢，是新汉译本译做内心悲愤比较贴切。如果大家手上有和合本呢，他就说心里悲叹。这个字出现了在33节和耶稣迈向坟墓的第38节那里。这个字呢，内心悲愤或者是心里悲叹，这个字在圣经经常出现，在福音书、在保罗书信出现了很多次，而几乎每次这个字用的时候呢，都带着一个愤怒的意思。愤慨的意思。而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的哭不单止是因为失去了拉撒路这个好朋友的哀伤而哭，他的眼泪不单单是感情上的哀伤，而是包括了愤慨的意味。而我们事实上知道，耶稣心知肚明，他很快就会去到坟墓里救回拉撒路，他无需要假装很哀伤，纯粹因为拉撒路的死，他相反应该很兴奋，期待他的朋友见到拉撒路复活的时候的高兴的样子。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来到坟墓面前，见到哀伤的人心里面有这么大的愤慨？有人解释耶稣的愤慨是因为玛利亚和身边的人所展示的哀伤，大声痛哭， 显示出他们的信心很薄弱，就好像没有神一样。但是我比较倾向另一个看法，就是耶稣的愤怒的对象正正是死亡本身。创世纪三章，罪进入世界的后果，死亡是罪进入世界的后果。耶稣的愤怒是来自看见人类受到罪的捆绑，从玛利亚的哀伤，以致感受到全人类因为罪而必须面对死亡，而对死亡充满愤怒。耶稣深深明白人类的软弱，所以当我们身陷困境的时候，感到彷徨无助、悲痛绝望，我们可以俯伏在主的脚前，即管流泪，将一切心里面的失望、迷乱的感情都话俾话俾主耶稣听。正如主耶稣当时同玛利亚说话一样，佢就系满有慈爱嘅行嚟关心你，好细心聆听我哋嘅烦恼，为世上种种嘅苦难，就系你面对紧嘅苦难、忧伤、悲愤，佢正喺度问你：你将你心入边忧伤埋藏喺边度咧？你愿唔愿邀请佢，好似玛利亚话：主啊，请你来看。耶稣不是一个很遥远的神，而是和你一同经历风雨与你同哭的神。他明白在乎，并且进入你现正所感受的哀伤里面。最后第四点，你若果相信，就看见神的荣耀。耶稣终于来到坟墓的入口，这个时候拉撒路肯定已经死了，在坟墓里面四日没有呼吸、没有心跳，身体已经开始腐化，确定死了。39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搬开。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搬开石头。乜嘢是信心？信心不单止是学习知道圣经的知识，知道正宗的教义，或者是做很多属灵的作为工作。信心是单纯聆听主和回应主，听到主耶稣就服从回应，因为你这样跟我讲，我就这样做了。很明显，马大对于耶稣的回应，即使他刚刚先至跟耶稣讲了基督教最正宗的基督论，你就是要来的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仍然不明白耶稣说话里面的意思，他依然很担忧尸体腐化的臭味。但是话虽如此，他选择信任和服从主。我不明白拿开个石头做什么，但是主啊，因为你这样讲，我就即管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挪开的石头是什么呢？什么阻住你经历生命中复活的主呢？那些深深埋在你内心暗处不敢被耶稣捉摸的又是什么呢？你甚至觉得这些东西已经很久了，在里面已经腐烂了，很黑暗，死的了，无可能有希望，不需要再打搅主耶稣了，不要再挖开以前的东西了。这些东西又丑陋又黑暗，甚至腐烂到臭气崩天，或者因为太久了，你已经早就放弃了。耶稣邀请我们拿开、搬开心里面的石头，让他的光能够再次照入我们的黑暗里面，以致得到更新改变。 对着死了的尸体，我们不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搬开个石头，让耶稣的说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去将这些阻隔上帝赐生命说话的石头拿开。耶稣就是复活和生命，能够使枯骨死人重新得生命的主。耶稣问，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让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消息，信心的回应其实是很简单，因为耶稣你叫我拿开个石头，我就照样做，因为耶稣你叫我去做，我就去做。我们看下坟墓的石头被搬开，我们听下耶稣的声音。耶稣不是细声地说，而是满有权柄大能大声的呼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在坟墓里面走出来。我们怎样能够以这样的盼望来到去面对生命里面各样的困苦、各样的迷惑呢？纵然处在最黑暗的绝境，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不需要再透过我们的困难去看耶稣，而是我们可以透过见住活着的耶稣而去看待我们的困难。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吗？他现在在你生命里面做什么呢？同基督一同复活的事实不代表我们的生命突然间会困难尽失，但如果我们能够与活着的主耶稣同行，我们就能够以谦卑和有信心去面对一切的困难，以主赐的力量去承受生命中各样的试炼，以喜乐和充满盼望的心来到过我们每一日。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会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去回应上帝。有什么说话你想跟我们活着的主去讲的，你可以现在就跟他讲。主耶稣，在此时此刻此地，你是复活和生命。在生命里面，我们遭遇困苦，甚至有时看似是无助的境地。求主帮助我们去明白，主你就是复活。有时我们看见的尽是不公义，各样的苦难，甚至觉得绝望。但是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看到盼望。你不单止没有在我们忧伤绝望困难的时候离弃我们，原来你一直都感受我们的痛，甚至为我们的伤痛而流泪。主啊，请你帮助我们看到埋在我们心里面需要被挪开的石头，赐我们勇气去搬走它，容让你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以致里面的东西即使腐烂不堪，甚至是发臭，主啊，求你进入我们，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完全的洁净。愿主你的荣耀今日彰显，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